好，父老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愿我们在一起在祷告当中，让神带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尤其我想今天能够愿圣灵把我们带到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就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那经文，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最终，也把我们带到这个最终的。所以盼望着圣灵能够带我们一起来体验当时的那个经历，看如果是我们会经历什么呢。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放下自己才能向罪设防。那这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来设防，向罪来设防，只是我们能不能做到，那就看我们如何来靠着神来做的，来能够认识罪，并且能够向罪设防。好，今天我们一段经文，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是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我相信这段经文很熟，我们很熟悉。只是，虽然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我也相信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当时的处境很陌生。因为如果我们不陌生的话，大概我们在最终的光景会更少一些。是不是呢？那我们一起来看就好了。这个图画是画家笔下的伊甸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就住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狮子躺卧在他的身边，动物与他们在一起，亚当和夏娃可以像我们彼此对话一样来跟这些动物们来对话。来，狮子你过来啊，鹿你过来。是的，在当时是那种安静平和啊，是那样一个祥和的一个景象。直到有一天据说有一个叫古蛇的这样一个样子，当然不是长这个样子啊，这只是画家笔下的。你知道有一个蛇，它生来很狡猾，直到有一天它对夏娃或者也亚当也在那里就说了几句话，只有几句话哦，然后夏娃和亚当就破坏了那样一个祥和的景象，以至于让我们也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在新加坡蛮不错是吗？如果有人去过阿富汗，去过叙利亚，那你就知道我们新加坡真的很好了，那边战火连天，一片废墟。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那个蛇说了几句话之后，你知道只有几句话哦，然后破坏掉的。我有两个女儿 7-11 啊，一个七岁一个十一岁啊，比较好记啊。这个 11 呢就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他经常跟我讨论神学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他，我没有给他上神学课程，他经常可以问神学问题问两个小时之久。其中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他很着急的问，爸爸为什么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非要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就那一棵树不让吃，上帝既然知道蛇那么狡猾，为什么上帝当时不拦着一点？上帝为什么当时不出现在跟前拦住亚当和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问的最多的是很着急的心情在问，你知道吗？他觉得亚当夏娃如果换成我肯定不会吃掉的。但是我想问，如果换成我们，你会去吃吗？我想问的是，当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说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果子不能吃，而且吃了以后亚当和夏娃就陷入罪中，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就现在再把我们带到伊甸园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吃上果子，你还会吃吗？会吃的举手。哇，很诚实啊，有两个弟兄人还会吃，会吃的就是哇，其他人都觉得不会吃啊。我也同样这个问题会问过我闺女啊，你会不会吃？好，既然大家都没有举手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果子是不好吃的。那我要问你们第二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一两年之内，这太久了，太久，一两年太久了，这一两个月之内，你们从来没有记恨过一个人的，这是第一个啊。这一两个月之内你们从来没有记恨过任何一个人，或者第二个，这一两个月之内 你知道新加坡天气比较凉，比较炎热嘛？那有些女人啊，男生啊，就穿着比较简单哦，因为不是贫穷了，但穿着比较简单。当他们从眼前飘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多看他一眼呢？有一个异性从你眼前飘过，有没有多看他一眼呢？啊，有没有多看他一眼？这一两个月之内哦。第三个，你有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从公司里面多拿一张纸，啊，从公司多拿一张纸，或者从超市里面多拿一个方便袋，这个方便袋你根本就用不着，回家你就扔到一边了。有没有这一两个月你从来没有拿过？第四一个，这一两个月之内你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话说的话都是正直的，啊，从来没有经过没有经过正式的话，我从来没有出口的，这一两个月之内哦。第五个，你从来没有因为别人得到的比我们多，从来没有因为别人开的车比我们好，从来没有因为别人过得比我们好，我们嫉妒过，或者说甚至心里不舒服过的，这五样啊，从来没有过的请举手。这一两个月之内不用多啊，别追一两年了，就这一两个月之内，哇，一个也没有了。哦，有一个，哇，感恩感恩。我看到你们这么矛盾的这么坦然，我倒不惊奇。你们没有觉得矛盾吗？前面问说，如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不会再去吃分别三个树果子的，那么多人没有举手，只有两个弟兄举手。刚才提到这五样，只有一个姐妹举手，不是同样的人哦。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两个好像完全不搭边的事呢？是不是觉得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就是十恶不赦，是不是这样呢？他们就十恶不赦，该千刀万剐呢？而我们不就从公司拿一张纸吗？有情可原了，不就从超市多拿一个方便袋了，哎，这有什么呢？对不对？我不就是记恨一下人吗？你说我不舒服了还不让我记恨一下吗？我不就多看异性一眼吗？如果你知道我问的后面这个五问题是十诫的后五诫，你有想过吗？我后面问的这五问题是十诫的后五诫呀，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儿女房屋仆婢牛驴。你说这杀人有什么关系？记得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记得耶稣说你见到异性动了一念的就是奸淫，对不对？不用说后面的偷盗和你在背后说不经过公正的话，这是后五戒呀。或许我们对以色列那2000多条规条我们未必都能记住，但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不知道十戒是什么吧。没有人不知道十诫是什么吧？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亚当和夏娃吃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就可以那样的十恶不赦，而我们如果犯了十诫就觉得我们可以饶恕呢？就觉得与他不一样呢？你要知道这两个性质是一样的。当上帝说不让你吃的分别三恶树果子，就是一个命令，你不要吃。不是那个果子长得紫色的有毒，那个果子没有特殊之处。一会儿我们讲完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果子真的没有特别之处，只是一个命令不要吃。同样的十诫跟我们说也是你不要去做。所以我们不能两个标准来看待亚当和夏娃与我们。我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座的我们很多人来说，给我们十次机会，我们大概还是会伸手去摘那个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是我们人，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需要耶稣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放下自己向罪来设防。我说的是设防，倒未必设防了以后就一定不犯罪，但我们还是要去留意。好，我想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诱人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就是如此，不管你有多小心，总是在周边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人物，有很多的一些对象在引诱我们去犯罪，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先来看夏娃那个时候，所以我说我们要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美好的时候，看看为什么他们两个竟然会犯罪，我们也就明白，大概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也会犯罪。好，我们往往会以为犯罪的事都是很明显的，哇，很可怕的，以为犯罪的场合都是很可怕的，像怪兽来了一样，或者说像这样阴严的场合，哇，基督徒不可以去哦，你不可以去到这样场合哦，吸毒的事情基督徒不要沾哦，啊，赌博的事情基督徒不要去哦。我们大概会经常以为犯罪的场合都是这样明显的地方，哇，基督徒一看就知道这是犯罪的场合，所以我们教导孩子或者我们被教导这些地方我们不要去。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撒旦引诱我们犯罪只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大概我们就把撒旦想得太傻了。你想，连那个时候引诱撒旦和夏娃的时候，他都没有用这么明显的手段去引诱他们犯罪，撒旦不进步啊？你以为光我们进步啊？撒旦进步大概比我们还快啊，他难道不会变换手段吗？所以撒旦当那些引诱我们犯罪的，他大概用的手段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的多，他也的确比我们聪明的多，比我们聪明的多。我们就来看撒旦当时做了什么，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他究竟做了什么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先看当时的情景啊，大家，我们回到当时那个情况来，你会看圣经说神造的一切唯有蛇更狡猾。哇，那个时候就有一天这个蛇就来了，就碰到了亚当和夏娃，就碰到了夏娃，或者我们说就碰到了夏娃，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看到蛇会不会害怕？很少见蛇，对吧？大概在这边不太容易见到蛇，但你见到蛇会不会害怕呢？还是会有些害怕哦。但你知道夏娃见到蛇，你没有在圣经上你没有见到他很害怕的样子，你没有见到他哇有蛇哇要离他远点，没有。哎，那个场景你会发现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场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亚当和夏娃他跟那些动物是那样的相处，夏娃见到蛇没有很讶异，没有很惊讶，没有很害怕，甚至他一天都不知道多少次见蛇，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是一个很在夏娃看来依然还是一个很平常的场合，但这个平常或许已经被利用到，也许是蛇今天特意不小心让夏娃踩到他的尾巴了，哎呀祖母你踩到我的尾巴了，或许是这样，但是还是很正常啊。祖母这个夏娃也没说啊 不小心了，你看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场合，没有很特别，蛇似乎也不是主动跑过来，你跑过来气喘吁吁的，哎呀哎呀主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问你一个问题，没有，是一个很正常的场合。我在这里想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以为犯罪的场合可能是很明显的，但未必如此，可能这样一个犯罪的场合就是我们平常里很寻常的很日常的一个情景，或许是多年不见的一个老朋友哇突然在路上相遇了，简单的就问了你一句话，可能就把我们诱入到一个犯罪的境况里面去，也可能是我们平常都有朋友啊同学啊一个聚会啊一个聚餐啊，可能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聚餐的一个环境，可能它就是一个诱惑我们犯罪的场合。我想说的是先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个犯罪的场合真的是无所不在，犯罪的场合不都是那些很明显的让你一看就知道哇这是罪恶的一个场合。因为夏娃和蛇的对话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场景里面。 说了什么呢？说了什么呢？刚才这句话说，蛇就对女人说了，蛇碰到他就对女人说了，哎，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们自己啊，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自己多读两遍这句话。哇，你看看蛇说的这个话，我相信你们读的时候，平常读的时候未必会多想这么多，你们多来想想这句话，蛇很着急，蛇是怎么样跟夏娃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故事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要还原到情景里面去才能明白。所以我们读经啊，不能死水一般的读过去，因为既然是对话，一定会带着情，带着一些表情啊，带着一些情绪在里面。哎，你想想蛇会怎么样对夏娃说？蛇会不会说，哎，夏娃，我听说神不让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是这样吗？会不会这样？或者这个蛇可能是这样子的，蛇被踩了尾巴了，哎，主母，你刚才踩到我尾巴了，啊，主母说对不起啊，不小心了。然后蛇就说，哎呀，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我听说神真的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让你们吃吗？哇，这太可怜了，神太不近人情了，难道你们要跟我们一样都吃草吗？蛇会不会是这样说呢？你自己去体会啊，我相信圣经当写给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带到情景里面，你会想蛇怎么样跟夏娃来说。当你听到蛇这样关心的来说，我没有蛇聪明啊，你知道我要用好几句话才能描述出我大概会理解的蛇对夏娃说的那样的情景。但蛇就用几句话，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很关心啊，很急切啊。 你以为蛇在撒谎吗？这是一个问句，很关心你的，即便他说的不是真的，但他是个问句，他没有肯定，所以他是在用很关心的一个语气在问。当我们进入碰到一个老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进入一个朋友的一个聚餐的时候，大概也会被问及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就会触动了我们的心弦。比如老朋友一见面，那个老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么快时光飞逝啊，我们十几年没见了，听说你们老板这十几年没有给你加一次薪，没有给你升一次职，是吗？你们这老板太不像话了。很关心你的一句话，触不触动你？是啊，我们那个老板是不像话，这十几年的确没给我加一次薪。你知道你不会怪这个朋友揭你的伤疤，开始怎么样？你在里面开始对老板有意见，开始要恨这个老板。在酒桌上大家坐起来，孩子、老婆、这个丈夫都在身边，哇，一不小心这个旁边的一个朋友就问道，哎，我听说你现在老婆管得还很严，花5块钱都得跟老婆伸手，很关心你的，你知道吗？这可能也真的是事实，但你知道你不会怪这个人揭你的伤疤，你里面就会看，就是啊，这老婆真不给我面子啊，是连这种事让我们朋友都知道了，我回去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里面就开始有些发动。这你知道都是些很日常的场合，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撒旦就用过这样的伎俩，而且这个伎俩可能都不需要多用，这个伎俩也是最常用的，甚至我们碰到的这些光景也是我们最最常碰到的，就是挑战你的面子，挑战你的面子。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还是新加坡人，都不外乎很看重自己的面子，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小的，都看重自己的面子。这一招你不信你去试试，10次使用，5对的时间都好用，1次都不会失效，不信你去试试。我们难道没用过吗？我们要想对付谁，要想挑逗谁，大概也没少用过这些方式吧。所以说很心境啊，你知道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不需要多用钱，很平常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这就是蛇对亚当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换作我们，我们会怎么去回答呢？我们先来看夏娃是怎么回答的。我想说啊，我们先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夏娃和亚当聪明的多啊，大概不会是这样。夏娃和亚当啊，虽然他没有过电脑，虽然他也没有 iPhone 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和那么多的百科全书去读，我想他们的聪明程度一点不会比我们弱。我们看夏娃是怎么回答的。夏娃就对蛇说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就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了，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还要好好读这句话。我相信不是很多人都仔细的去寻摸过这句话。我想你们把自己当成夏娃来琢磨琢磨这句话怎么回答的。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在前面不是这么跟他说的，上帝在前面跟他说的是你不可吃，分别上来说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再来琢磨琢磨夏娃回答蛇的这句话，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你想象成我们自己啊，或者你也想象成当别人挑战你说听说你五块钱都要跟一个老婆伸手，你就体会那个场景，然后你想你会怎么回答。他得先挽回自己的面子吧。没有啦，你从哪听说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啦，就是说了神曾经说过那么一嘴，说就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也不可摸，也不要去摸，免得你们死。你知道吗？这要先挽回自己的面子，没有说都不让吃了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上果子说就那么一棵树，你知道吗？不要吃也不要摸了，免得我们死了。这要先小小的抬高一下自己的地位，挽回一下自己的面子，要不然为什么他不按原话说呢？他要多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们不是这样吗？所以你知道我们跟夏娃是一样的，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我们的面子被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做一件事情证明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一定在言语上先挽回一下下，先挽回一下下，让他知道可能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夏娃的回答，你能体会啊？你体会他多加了这些话，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多加这些话？他在营造一个氛围。好了，一会儿我们再比较这些话怎么来的，一会儿我们会比较。所以你知道耶和华上帝跟他说的就很清楚，只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你看看夏娃多加了哪些话啊，所以你能想象的那个体会到那个氛围。好，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来看蛇也很高兴啊，这会儿哦，你多说这些话我就有数了，很容易哦，我只说了一句话，夏娃就似乎就很容易上钩。上不上钩呢？我们就在看蛇进一步要做的就是用美言来挑动你试一试啊，你不说不一定是这样吗？好了，那你就试一试吧啊。我们来看蛇后面是怎么回答的呢？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有没有发现蛇不一样嘞？这哪像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的蛇？刚才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听说神说园中所有的树果你们都不可以吃吗？你再看现在蛇说的话，像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蛇吗？他告诉他说，其实你们不一定死啊，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像贴了个闪光的眼瞳一样，啪嚓啪嚓闪别的人的眼，而且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提醒你们三个词，一个是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第二个是便如神 第三个是能知道善恶。你们再来寻摸寻摸这句话，想一想这三个词当中哪一个词最吸引你，因为它很有可能这个词就是最吸引夏娃的。我想未必你对你一定都看中这三个词，但我想一定有一个词会特别吸引你。到底是眼睛明亮了更吸引我呢，还是如神更吸引我呢，还是知道善恶更吸引我呢？这就是蛇在做的，他在给我们，蛇都不在掩饰的，你知道吗？我就纳闷，我们会纳闷，哎，夏娃你就那个时候就没有辨别吗？蛇刚才还说那种很急着急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问我，现在他就告诉我你不一定死，然后又告诉我眼睛明亮了，如蛇能知道善恶了。他竟然没有注意，没有注意到蛇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蛇说的这句话太好听了，好听到以致我们很愿意听，很愿意听。要知道让我们去犯罪的不都是恶狠狠的话，让我们犯罪的往往就是那最好听的话，最好听的话。想一想我们现今在教会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我们说思想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大概告诉我们，我们要每天都要读经，每天都要祷告，每天都要亲近神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但告诉我们说一天两天不读经，一年两年不读经不要紧啦，神早就接纳我们啦，是不是越来越多？再给我们找个台阶，一年两年不读经不要紧啦。我就不问我们一年读两遍圣经以上有多少了，我们就不举手了，因为我试过很多次了。大概告诉我们说，严厉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犯罪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他告诉我们说，你犯几次罪不要紧啦，上帝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了，耶稣的血多的是，你犯一次罪撒都给你洗净了，对不对？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就会对罪越来越放松。告诉我们说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告诉我们说你还是要先好好的工作啊，因为我们要养活自己吗？还是养活家人吗？你有了生活才能来跟随主吗？大概告诉我们这些的越来越多了。告诉我们说上帝愿意我们与他同工，来服侍上帝，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这些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他告诉我们说服侍的事情不着急了，有神学生干呢，那我们找他急，对不对？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只需要来听听道啊，一个主日来一次就够了。大概告诉我们这些的越来越多了。我想我们很愿意听后面这些，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轻松嘛，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纳嘛。但是好听的是不是一定是有益的呢？我想我们但凡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凡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的熟悉，我们都知道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分辨好听的是不是一定是有益的吗？我想这就是撒旦或者说这个蛇对夏娃所说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以至于他那么大的变化的时候你都不注意，对不对？我们也是啊，当别人把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的时候，是啊，我犯罪，我本来我想哎，主啊你要赦免我的罪，本来我还想痛哭里就祷告三天的，结果人家一说不要紧了，犯一天罪不要紧了，耶稣早赦免我们了，好了，哼，我大概一天都不用祷告了就过去了，对吗？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的我们上一次畏罪痛哭流涕的祷告，彻夜祷告是什么时候？或者有过吗？自己想一想咯，上一次畏罪祷告是什么时候咯？这是蛇向夏娃 所使用的方式，就是用美言来让他来试罪。那蛇做了什么呢？那个夏娃做了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了，夏娃所做的就是摘了那个果子啊，给这个亚给自己吃了，也给亚当吃了。那么我们后面两个就要看，我是想从夏娃和亚当这个反面的教材，他们的那种变化和他们那种懊悔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神去设防，一定是靠着神。为什么呢？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一定没有撒旦更有能力，我们也没有那个狡猾的蛇那个撒旦更聪明，我们一定没有他聪明，这是一定的。我们若不靠着神，我们连设防的能力都没有。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六节说，于是那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还是这样，你们再好好的来读两遍这句话，哪来的这么多话？神说的吗？还是撒旦说的？夏娃，如果我们是夏娃，这些东西怎么在脑子里面生成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提醒的是，谨防私欲作祟啊！是怎么让夏娃脑子里面出现这么多的画面？哪些画面呢？我们对比对比来看看。好，我们对比对比来看看。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上面是上帝说的啊，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下面是蛇说的，蛇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上帝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的是你不一定死，眼睛就明亮了，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先来看这个死不死的问题。我们现在解释这个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死实际上是亚当和夏娃与神的面隔绝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也是我们的确也是从结果上能够看到的。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当时来说，这是我们后人做的总结啊，你知道吗？对于当时来说，亚当和夏娃包括蛇，他的脑子里面即便有这一项，他们的死一定还是与跟身体的死是有关联的，他是会想到身体的死的啊，他是会想到身体的死的。所以说蛇说不一定死，那蛇到底是有没有撒谎呢？一会儿我们会看一看蛇有没有撒谎。因为在传统当中，至少在我的成长的基督教成长的背景当中，一直把亚当和夏娃犯罪归在蛇的身上。其实我今天大概会为蛇小小的鸣一下不平了，大概会为他鸣一下冤了。蛇有没有撒谎？到底犯罪的根本是不是蛇？是不是就是蛇让他们犯了罪，撒谎诱惑了他呢？我们一会儿会看看到底蛇有没有撒谎。那么好，这是神说的和蛇说的，我们来看看夏娃脑子里面所想的。夏娃就想了，哇，诶，是啊，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而且还悦人眼目，而且可喜爱的。关键问题是它能使人有智慧。你看他说的这四样，哪一样是神说的？哪一样是蛇说的？有没有一样？或许你会说，诶，这个使人有智慧是不是蛇说的呢？你看蛇说了嘛，能知道善恶嘛，能知道善恶是不是就有智慧呢？啊，知道善恶跟有智慧能不能对等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能知道善恶或许算为 智慧当中的一点吧，或许算为。但是能知道善恶是不是智慧呢？肯定不是啊，怎么你们都不敢想吗？肯定不是说我有智慧就是能知道善恶，但是你可以把能知道善恶归在智慧这一类吧，大概可以吧。但是你要看到的是，夏娃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既不是神告诉他的，也不是蛇说的。所以你知道不是蛇诱惑了他哦，蛇没有告诉他这些。好，我们再看这棵树，回头看看这棵树啊，就在我们旁边呢啊。夏娃一天不知道多少次看这棵树，他一天来来回回抬头低头不知道多少次看这棵树，他从来没有哪一天说，诶，这个树的果子也好多食物啊，哎呀，这个树闪闪的，哇，很悦人眼目，他从来没有哪一天这么说过。当蛇这么一说之后，他就说，哎呀，可不是啊，果然啊，这个树的果子不一样，你看看，哇，长得又大又肥啊，光光亮亮的啊，可能肯定吃起来也很好吃。为什么蛇一说他就觉得这个果子不一样呢？蛇没说的时候从来他就没觉得不一样。你觉得是蛇在诱惑了他吗？是蛇开了他的眼睛吗？还是另一样东西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东西，是从我们里面来的，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出来的。蛇只是抛了一个引子，剩下的东西都是我们想的。不熟悉吗？想想我们最近的一次犯罪，真的是别人诱惑了我们吗？每每我想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里面想出很多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罪是可以犯的，犯了也不打紧的。这个理由总是让我们给我们犯罪做下一些台阶儿，即便是我们知道不太好，不太好不要紧，把那个不太好装在口袋里边藏起来，把那个可以犯罪的理由放大，再放大，再放大，以至于我们把这个罪把它看得很小很小，几乎看不见，看不见啊，看不见，然后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犯了这个罪。至于懊悔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嘛。我想我们很熟悉，真的我们每次犯罪都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不知道是犯罪吗？大概未必。不信我们回去想想，我们哪一次犯罪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罪是不好的吗？大概想不出来。我想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为什么知道它是不好的还会去犯呢？就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给这个犯罪创造太多的条件，给他说太多的好话，给他太多的台阶，以致让我们压抑那个罪本身，圣灵给我们提醒那个罪的不好，让那个私欲发动。所以真正诱惑我们犯罪的不是蛇，也不是罪本身，真正让我们实行这个罪的是里面的私欲。这也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私欲去发动就生出罪来，是我们的私欲。没关系，现在你们未必能想得到，你们回头回去，回去的路上你们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样，想想前几次的犯罪是不是自己心里的东西让我们犯罪，但却不是蛇，也不是那个罪本身。所以你看到这是私欲，当蛇抛出这个引子之后，是夏娃的私欲让他想象了这么多美好的场面，以致让他去尝试犯罪，让他去进入到罪的当中。这是夏娃，他的私欲让他在罪上有份。好，所以那么真正挑动让夏娃吸引夏娃的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如神吧。叫在那个时候，唯有神是每天可以吩咐他们的，夏娃和亚当可以吩咐所有的动物来听他们的话，大概唯有神可以比他们更强大，比他们的地位更高大。 想想是不是呢？在那个时候，伊甸园当中，他们两个可以统管一切的，只有神是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你就知道当时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啊，会堕落成撒旦，你也就明白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那个时候会来伸手摘这个果子，也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也会去尝试罪。我们挑战的不是那个罪，我们挑战的不是挑战我们那个人说你五块钱要跟老婆要，不是，我们挑战的不是这个，我们挑战的是我能啊，我能去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真正要挑战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大概如神会更吸引夏娃和亚当，当然这是我想的啊，你们可以想到底吸引他的是这三样的哪一样，眼睛就明亮了，还是如神，还是能知道善恶？因为一会儿我们知道会知道到底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它是什么，它又有什么功用。好，第二点我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在面对一些罪恶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在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有脑子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比那些动物更有脑子啊，所以说我们有脑子是要用来，就是要来思想的。当我们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用一下脑子去想一想，免得犯了罪之后徒增懊悔。为什么呢？一会儿你看到你就知道他该有多懊悔了。好，我们来看他们二人的，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夏娃和亚当立刻就有不一样了，真的立刻不一样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是第一点不一样。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哦，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这是吃果子的事实，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于是乎他们两个就想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挡自己。好，眼睛就明亮了，是谁说的？谁说的？蛇说的。蛇有没有撒谎？真的，的眼睛就明亮了，真的就明亮了，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大概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难道亚当和夏娃之前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吗？或者说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跟分别善恶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跟有智慧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诶，就这句话你看特别不一样，前面上帝说你吃的是必定死，既没有提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也没有提你吃的日子到底会不会这个有智慧，会不会分别善恶。但是蛇又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哎，果不然眼睛就亮了，然后他又说你吃的日子就能分别善恶。蛇说的你吃的日子就能分别善恶，蛇说的对，跟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看那棵树叫什么树呢？那棵树叫什么树？叫什么树？看看圣经，分别善恶树啊，那个树叫什么？就叫分别善恶树，这是它的名字。那它的结的果子叫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呀，是不是这样？那么好，我们不知道这个果子长得是像苹果还是像橙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果子吃起来的味道是像苹果还是像橙子，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这个树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果子的果效是什么？是什么？分别善恶呀，对不对？要不然它叫分别善恶树怎么来的？最起码你知道这个树的果子它的效用是分别善恶。那么好，当他们两个人吃了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我们想他就具备了一个能力，分别善恶。但我们想啊，就从这个课开始啊，
在这一刻之前，伊甸园是什么样子的？
哇，
对，伊甸园是全然美好的。上帝说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有没有恶的存在？哪有恶让你去分辨呀，对不对？伊甸园里面哪需要你去分别善恶树果子，让你吃了以后有恶？因为没有恶让你分辨呀，所以你要它干嘛？但当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具备了一项能力，什么能力？分别善恶的能力。好，那他具备了这个能力以后，分别的第一个恶是什么？啊？他具备这个能力了，哇，我现在强壮了，我现在可以分别善恶了，来，我要找找恶在哪里。他找到的第一个恶是什么？就是刚才他刚刚吃下了这一口果子这件事情。讽刺吗？讽刺吗？原本根本他就不需要这个果子给他带来的能力，他不需要分别善恶。当他瞬间发现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分辨的第一个恶恰恰就是刚才他吃了这一口果子。多么讽刺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当上帝说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上帝知道那个罪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或许这个罪可以让我们一时之间感觉痛快，好像让我们一时之间感觉我们很有主权，但上帝要告诉我们说，那些罪与我们没有益处。因为瞬间当犯了罪之后，有几次是不马上就懊悔的呢？我们就懊悔，我刚才干嘛要犯这个罪，就图了这一时的痛快而已。我们即便再懊悔，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亚当和夏娃的那种懊悔，可能有一点点，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亚当和夏娃那真正的懊悔。除非我们曾经是王子，曾经是国王，曾经是公主，现在我们流落街头，身无分文，一无长技，除非我们是这种情景，才能更接近的体会亚当和夏娃当时的那种懊悔，不然我们的那种体会都是很浅的。你能明白吗？亚当和夏娃前一刻还在伊甸园当中，还在享受着伊甸园中所有的美好，后一刻他就一步三回头的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进入到全然荒芜的那个旷野当中，不得不自己自力更生，才能让庄稼长起来喂养自己。我们拿什么来体会亚当和夏娃一步三回头的那个时候那个懊悔？更何况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体死亡之后，我们就会到神的面前，再恢复到当时的伊甸园的情况里面。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得知的我们将来必要成就的那个美景。但你知道吗？亚当和夏娃不需要再读圣经才知道，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说，他就明白有一天他一定还会再次回到父神的面前，就像他在起初伊甸园那样，他很盼望，他巴不得现在就死掉，然后再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不行，他要活多少年？他要再活900多年才会再回到上帝的那个面前的那种光景当中。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哎，你真觉得长生不老是好事吗？现在让你活900岁，有谁愿意？有谁愿意？你能体会亚当和夏娃那900岁不是享福啊？他要能用那900岁 来懊悔这一口果子咬下去的后果。父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光景，也是夏娃和亚当当时的处境，也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不要看夏娃和亚当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之前的事，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夏娃和亚当所面临的诱惑离我们甚远，好像我们都已经被神铁桶似的把我们围起来一样。不，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跟前，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我们的跟前。上帝说你不要吃，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犯罪，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随从这世俗的诱惑，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太轻看服侍神或者与神亲近的那样的机会。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都是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轻看了这些提醒，我们就是每天不断的在摘这个果子在吃。你说我们会忍得住吗？真的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就不摘了吗？我说有些时候给我们十次甚至百次，我们都忍不住会摘下这个果子来。所以圣经上即便是旧约与我们并不远。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就是这样。当我们说我们要穿戴军装来兴起发光的时候，就是要先预备我们自己啊！不是哪一个人拿过军装来就能穿上，一块玉不是你拿过来的时候它就像镯子一样那么好看，它需要切割，需要打磨才能生出光泽来。一颗钻石不是捡上来的时候它就是那么亮灿灿的，它需要切割，需要打磨才能成为那种漂亮的形状，才能发出那样的光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想成为上帝的精兵，我们要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认可我们的身份就是已经是上帝的儿女，要为主穿起军装奋起发光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看看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每次让他们献祭的时候，每次让他们到西乃山跟前的时候，上帝都会让说有三天的时间洁净你们自己，让他们洁净，然后他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呀，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啊，先预备好我们自己，然后才能来到神的面前穿戴他的军装。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先从向罪来设防开始。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就能抵消多少罪，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做少多少的事情跟我们与罪设防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不管我们做多少事情都要提前来向罪来设防。那么我们会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内容。放下自己，你知道诱惑我们犯罪的是那个私欲，才能有机会向罪设防。我说的是有机会哦，我并没有说放下自己就一定能够防得住，因为我们放下自己的私欲才有机会会向罪设防。更何况如果我们不挖出自己的私欲来，不放下自己的私欲，根本就没有机会来抵抗罪。所以我们会了解我们的环境，那些诱惑我们犯罪的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也知道他会透过挑战我们的面子，用美言来诱惑我们去尝试罪。他不会说你就去犯就可以了，他会挑动我们，你去试一试，你去试一试，不一定啦，不一定真的是罪了，你去试一试。但是我们从反面我们会知道，我们要靠着神，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防犯罪。因为罪的结果只有一样， 只会让我们懊悔不已，没有别的，只会让我们懊悔。所以需要让我们去谨防私欲，也让我们去好好动脑子想一想。那我们说啊，到底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有向罪设防呢？我们怎么样分辨说我有没有向罪在设防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判断我们有没有向罪设防，但是有一点可能更能帮助我们，或者更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同事之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四邻的邻舍亲戚朋友里面，我们与他们相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们有没有哪一天告诉我们说，我发现你不一样，哎，你这个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这个人比别人更坏。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人真的比别人更坏啊，坏到可能很坏才会这样。但我也相信他们说的不一样，留意另一点，我发现你不一样，你这个人就是总是从里面发出一个好那种善来，是体会不到的，你总会替别人着想，你总会更爱别人，但我不知道你哪里不一样。这时候你会告诉他，哎呀，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但是我是基督徒了，我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了。我们有没有被别人发现我们跟他相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们觉得我们不一样呢？但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与他们相处了，与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相处了几十年、十几年，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出我们不一样来。这恐怕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可怜的地方了。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跟他一样，贪小便宜也跟他们一样，嫉妒人也跟他们一样啊！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恨他们比他们恨的别人更厉害。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可怜的地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辨别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向罪设防的。但我想这一点是可以给我们很容易验证的，让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让我们身边那些不信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看出我们与众不同，看出我们与众不同。感谢主，我想这是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与大家分享的。但愿这段经文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个圣灵能够摸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我们如何能够平常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伸手就能摸着他。我想这是我们最盼望的，我们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有些时候我们跪下来祷告，你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要不然是漆黑一片，要不然就白茫茫的一片，你找不到那个上帝在哪里。我们很想跪下来祷告，闭上眼睛的时候伸手一摸，好像就能抓住上帝那个样子。可是你知道更多的时候是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眼前找不到他，他就像在那浓雾当中远远的在里面，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尤其遇到事的时候，那种恐慌，那种不知所措。但如果我们知道那位上帝，他应许了我们说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身边的话，不应该是那种感觉的。而我们也知道拦阻我们与神亲近的恰恰就是罪，恰恰就是罪所给我们造成的误会。所以我们第一步先要做的就是来向罪设防，向罪设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和赞美。谢谢你，你曾在创世之先就预定要拣选我们，但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又是谁呢？ 我们有什么是配得你看见我们，又临近我们，又拣选我们的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更是格外的向你来恳求，求你不要让我们只是想要得着你，求你不要让我们只是想得着一个医生的上帝，一个给我们财富的上帝，一个给我们工作的一个上帝，更让我们明白你是那个赐给我们平安的上帝。我们也更向你祈求，求上帝你来得着我们呀，因为我们的私欲常常想脱离父神你的管教，常常想脱离父神你的教导，所以我们恳求父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自己，能够完全被你所得着，也求父神你照着你的应许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跪下来寻求你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摸着你，能够亲近你。谢谢你，愿父神让我们得着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如此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